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早晨呢，这个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公布了哈。这个照理说应该早早就公布的，但是因为这个野火的关系嘛，在洛杉矶在1月7号的时候不是烧出野火来嘛，一直到今天啊，昨天还有一场大的火，在这个我们南加州烧起呢，因为强风的关系，所以呢，就这个入围名单啊，就等于是推迟了啊。而且其实，在洛杉矶原来1月下旬要举办的好几场。娱乐界方面的这个活动都已经因为野火的关系呢，都已经取消了。所以这个奥斯卡颁奖的这个不是颁奖了，就是入围名单的公布呢，也就一推再推。那么到今天早晨呢，终于公布了哈。最近事情比较多哈，一是这个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签很多的行政令，第二呢就是这个洛杉矶的野火呢，说实话对好莱坞对这些演艺界的明星来说造成的冲击也是蛮大的，好多人在那个 Pacific Palisades 附近的那个房子都要么就是烧毁了，要么就是受到了一些损害和影响哈，所以呢这个就整个影响了这次颁奖季节的这个整个的整体气氛。所以呢今天我一看这个颁奖不是颁奖，就是这个入围名单出来以后呢，其实并没有大幅的报道哈，也在一个比较小的角落里头，但是我们认为还是需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就是看看这个入围名单是什么情况，然后钟讯也稍微预测一下哪个电影或者哪几部电影最有希望获得奥斯卡的这个奖项。
对，你刚才说的野火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里面的反差很大，那边着着火，我家的房子被夷为平地，然后你在这儿歌舞升平啊，唱歌跳舞啊，有这种感觉啊，大家又是笑啊又是欢乐呀，然后肯定是有一些表演嘛，对不对，好像跟野火呢是生活在完全两个不同的宇宙里面，这个感觉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呢可以预测今年3月2号颁发的奥斯卡奖的整个的典礼上面，我认为野火会是一个躲不过的主题。
对，
他们会不断的提不断的提，其实即使这样也难平息一些人对此不满，包括美国著名的作家 Stephen King， 是专门写恐怖小说的啊，但是他也有一些非恐怖的小说，非常好的一个作家，也是好莱坞的影视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啊，他的作品几乎都被搬上了电视或者电影的屏幕。他就发了一个声明，他坚决抵制今年的奥斯卡，他认为不应该举办，而且他是一个投票的成员，他本身又是一个资深的影艺学院的这么一个人，他说我放弃投票啊，今年我这票给废了，而且他也说你们真的考虑一下别办了，这个实在是不太对啊，感觉是不对。那当然他这个声音再怎么有名，他也是一个人的声音或者代表一些人的声音，但是这么多的电影工作者在过去的一年这么多的付出，反正你看你站谁角度想吧，对不对，就这么付之一炬了，真的是付之一炬了嘛，被火给烧没了。这个让我们想到当时1984年的奥运会，或者说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不是抵制吗？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是有这个问题。你确实，你这个国家大国欺负了小国，在你的国家举办奥运会，我还参加呀，是抵制。那运动员不行啊，
对，
那这训练的，哎呀，那简直是痛不欲生。但是他也理解，这个不是针对他们去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这矛盾。那么后来，美国就办了一个嘛，对不对？跟他相对抗的这么一个奥运会，所以这个先把这个背景啊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次呢提名是10个电影，扫了一下这个10个电影呢，我先很快的跟大家捋一下啊，就是跟那个金球奖呢有一点出入，因为金球奖是12个，
对吧，
哎，6+6，
6+6，
对，那么这个呢它只有10个，我们按照呢它那个字母顺序呢是 ABCD E， 哇，真的有意思，
对，
真的是 ABCDE 哈。A 是 Anora， 啊 ，B 是 The Brutalist， 然后 C 是 A Complete Unknown， C 是 Conclave， D 是 Doom， E 是 Emilia Paris， 然后没了。接下来就是 I'm Still Here， Nickel Boys， The Substance， Wicked。 以上讲的都是英文，咱们现在呢简单的把这十个电影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有一些重点的东西呢也跟大家提一下。有一些电影呢，之前我们在讲金球奖入围的时候以及金球奖颁奖的时候呢做了比较多的介绍，就一笔带过了。比如说 Anora， 首先这是一个我看过的电影，同时我也推荐高宁看一下。这个
灰姑娘，现代灰姑娘不是
是，但是她又是比较灰暗的灰姑娘
啊。
灰姑娘呢是美梦成真，然后二人幸福的生活下去，直到永远，对不对？
这个就是上次你讲的那个纽约的一个脱，就是跳脱衣舞的，
是
就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富豪吧，富二代是吧？
这个话应该这么说，是她是一个脱衣舞娘，同时呢也兼做妓女。应该这么说，就是有一些跳脱衣舞的人是不卖身的啊，在脱衣舞的舞场上呢。有单人舞，就是拉到一个房间里我跟你跳，但是那有明确的规定，你不能摸的，你不能动的，否则那保安就来了。那长话短说呢，这一位十八九岁的俄罗斯男青年，这是一个俄罗斯演员啊，英文也讲得不太好，这是很有必要的，在电影里他英文就是不太好。好，那么他就看上了这个，就带回家了。等这个女的进入到这个男青年的家里的时候，哇，呵呵，那是什么家呀，哇，吓死啊！那么一个富贵豪华的一个大型的我们叫做大豪宅吧啊，然后他的生活就此改变。那接下来疯狂的性爱的表现，这个Sean Baker 呢他是毫不手软的在表现男欢女爱的，哎，是不是可以看了？
对， 对，
对， 对，这个
吊起胃口来了，
吊起胃口来了啊！他这方面毫不手软，但是呢，他的这些性的描写是对这个情节是有帮助的，知道吧？他不是纯粹，当然也是为了卖票了哈、啊。所以这么一个电影，但是啊，男欢女爱完了就完了，还有接下来的事儿呢，对不对？
棒打鸳鸯还有
啊，
是吧？
这个孩子，这大豪宅是他的吗？是他爸他妈的呀！你只是个富二代而已啊！你爸你妈能允许你这样？你说你嫖个妓就算了，你说你要嫁娶，涉及到这话说到这就明白了吧？就不再往下说了。Anora， The Brutalist 没看，四个小时的电影，是叫做《野兽派建筑师》，就是讲二战之后匈牙利的建筑师来到美国，遇到了一个富豪，从这个角度呢开始一个离奇的故事啊。然后 A Complete Unknown 叫做完全没名的人，讲的是一个这个地球上最有名的人，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没名过啊，这就是 Bob Dylan， 是美国的民歌手。如果用我们华人的音乐来比，就是有点像是校园歌曲似的那种感觉啊，这么一个歌手，但是他的领域就远远超出了这个。他的歌后来有摇滚版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乡村版哈。
还得诺贝尔文学奖
了、对，他还得了诺贝尔文学，这是由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给一个唱歌的人。他这个唱歌的发给他的原因是他的歌词全是他自己写的，歌也是他自己写的，而他的歌词每一个都是了不得的诗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诗人啊。好，那是讲他年轻的未成名的那个年代的故事。然后 Conclave 这个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儿再多提一句，这个是罗马天主梵蒂冈天主教会梵蒂冈秘密选举教皇的大会，叫 Conclave。 那选出来烧白眼，选不出来烧黑眼、对不对？
一轮一轮的烧、
一轮一轮的烧。这个电影高宁你应该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符合你的胃口。因为首先呢，这是一个虚构的，之前有个电影叫《两个教皇》，对不对？两个教皇是真的，是反映当时的教皇的更替，就是现在的方济各他是怎么当上的，这么一个阿根廷人他是怎么当上的，那是真的反映的那个故事，只不过是把他用戏剧的表演。可是这个是纯粹虚构的，没有这么一个秘密大会，没有选出来教皇，没有这个电影里的那个人都没有， 但是他想说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跟现在的整个的文化战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它有一个大的悬念和转折，就是关键它好看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好看在那个秘密的投票的这个啊，这背后的运作呀，这个背后因为它是这样，它反正呢就是说一屋子人啊，几百人，这一屋子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当教皇。
嗯，
好，那每个人手里有一张白纸，你就上上写名字就行了。好，假如咱们说第一轮有八十几个人的名字在上面，那投票少的那些，就是说我不管你得了一票还是得了一百票，我要的是我忘了是270票，我忘了是多少票了啊，270美国那个，他就是说没关系，反正呢我就要一个人，这个人得达到这个票。
对，
你比如说我拿了一百票，你拿了三票，咱们俩全废了。
嗯，
因为我这一百票也没达标啊。
对，
你拿了三票没达
标，
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哎，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于是那个被得了三票的那个人啊，他就要不就退出，要不就是投他的那三个人，对吧？
嗯，
那就别投了，我就改投别人吧，是不是这样？
对，
哎，就这么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电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奥斯卡的入围名单啊。我们其他的什么最佳导演啊、最佳演员之类的男女主角什么的就不讲了，我关键是讲一些电影哈，这个影片比较有意思。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听众朋友，我相信有些人是像中讯这样的看了大部分，有些人像我这样的只看了一部两部。
我怎么觉得这十个你一个也没看呢？
哎，这
之前金球奖的时候你有看，
我还有看过，对，但是这里头的我基本上没看。
对，
当然有一些是我不想看，有一些是还没机会，
对，
得到这个机会去看。
我也是这样的，有一些我可能永远不会看。
啊，对，那么好，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哈。这个接下来这个 ABC 已经讲了嘛，然后 D 呢是 Dune 啊，它是 Part Two 啊，第二部
沙丘。
沙丘，第一部我也没看啊，这有点反映未来的片子，
就是科学幻想。
哎，科幻的这个片子呢，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看。但是呢，这个 Dune 呢，它是这样子，第一部的好像这个口碑非常不错。
哦，第一个我看了，
对，
这第二个呢我没看，可能也不太会看了。
那么它呢在金球奖里头是没有得到提名的啊，也尽管有人说它可能会得到提名，但是没得。但是这次呢，它在奥斯卡这儿入围名单已经进入了哈，不过估计大概能斩获什么大奖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太有了。
是啊，那这个电影呢，我们说因为我们个人的兴趣，比如说科幻呐、等等哈，这不意味着这个电影不好
啊。
顺便说，我看那个一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娱乐的电影啊，包括那个视觉不得了啊，
那个是大片
、
那是要在电影院看的。
对，是那个视觉不得了。那你可以想象，这到了二的时候是吧？因为这导演呢，他是把一二三全拍完了。他现在做这个后期啊什么，他不是说拍完一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再拍二，他是全拍完了，他是只是隔一段时间再放出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沙丘啊，这是接下来一个电影。然后呢，提名最多的获得13项提名的是 Amelia Paris 或者叫 Paris 哈，这一听这名字呢就知道，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一句话概括墨西哥大毒枭。
跨性别了，跨性别了，
不是光跨性别，想这个洗手不干了，变成女的。其实这是一个大的剧透，但是这个剧透呢你是躲不过的，因为所有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把这句说了，
必须要讲这个。
对，而这个呢，这也顺便告诉他，还不是他的大的剧透，因为这个情节就是毒枭想变成女的这个情节，我觉得是在这个电影头10来分钟什么还左右就完了这个事儿，接下来是大头，才是他变成了女的以后是怎么着的，是讲这个故事。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歌舞片，一个歌舞片啊，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中提名，而且得这么多，这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今年更罕见的是有两个歌舞片都入围了最佳影片，另外一个是那个 Wicked 啊。好，所以等会儿再说。所以这个电影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里面的那个墨西哥大毒枭也是一个 变性人演的啊、他就真的是一个男的，后来呢变成一个女的了，西班牙演员。
这是一个西班牙语的片子
啊？这是啊，
对，
是发生在墨西哥的事嘛？
对，
发和欧洲嘛，西班牙的事是啊，是西班牙语的电影。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同样的非常主要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律师，因为这个毒枭啊，他不光是要变成女的，他还有一系列的，他有一些任务要做。那么他要做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呢，需要一个律师的帮助。
对，
哎、所以这个女律师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基本上呢，电影是围绕着他们两个来进行的。当然，这个里面有暴力啊，最后还有一些争议啊。这些争议呢，包括 Selena Gomez， 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歌星啊，她也在里面演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但是呢，她这个西班牙语啊，跟不上，他是在美国的这种，就是我们说 ABC 这种啊，当然咱们没法判断，但是后来呢，这个电影出来以后，他受到的批评比较多，就是就您这西班牙语你敢去演啊，你知道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个，我们这么说啊，一个 ABC 的一个演员，一个华人的演员，他试图演一个华人，你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知道吧，我这么举例来说，
对对对，
但是你不是演的有口音的人，那你这个就让我们不接受嘛？
对，
他就是当然那个 Gomez 的西班牙语可能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但是是受到一些批评啊，以及这个变性的这个关于这个变性人在电影中的表现呢，受到了这个变性人团体 LGBTQ 的一些批评，这个就不说了啊，就是叫所谓银幕外的事情。但是这个电影呢，得这么多提名，会不会得最佳影片？这个就不太知道了，这就不知道。但是在金球奖的时候，他是最佳影片吧？
他是就是这个歌舞类的，好像是
啊，因为那个戏剧类的是《野兽派建筑师》嘛，
对，
拿去了在金球奖的时候。好，那么这是这个电影，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电影稍微提一下，是金球奖没有的，叫《I'm Still Here》，翻译成中文叫《我还活着》。哇，这电影不得了啊！这是一个巴西电影，这是一个外语片，同时他今年也获得了最佳国际电影的提名。这个外语片进入到主要的竞赛的入围名单当中呢，是反映了一个大的情况，就是国际的动荡。这是巴西60年代的时候军事政变，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呢，有一些议员呢就流亡了，有一个叫 Rubens Baivas这个议员呢就流亡了，但是他70年都回来了，回到了巴西，过着貌似安静的生活，跟老婆和五个孩子。但是，在1971年的一月1970年的还是71年，我忘了，好像70年代的一月的一天呢，1971年一月份，他就被莫名其妙的抓了。抓走了以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你知道那个60年代很乱，60、70年代那个南美，尤其南美的一种阿根廷啊什么这些国家
就失踪了。
对，
抓了以后
就失踪
了，
没了。就这个人，一晃25年过去了，他太太在他的先生失踪的那一天就开始寻找，寻找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抓进监狱，女儿也被抓进监狱，受尽了煎熬。出来以后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先生到哪去了。经过漫长的25年的调查，25年以后，1996年，收到一份通知，说你先生被抓进监狱，没几天就被处决了，没几天就给杀掉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对他们整个的家庭非常震撼。所以，这个被处，这是真人真事儿啊，不是虚构的。那么这个被处决的这个议员，他的儿子后来呢，在2015年就写了一本回忆录。这回忆录的名字就叫《我还活着》，I'm still here。那么这个电影就是根据那个回忆录改编的，就讲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巴西女演员呢，叫做 Fernanda Torres， 也是获得了最佳女主的提名，同时她是金球奖戏剧类最佳女演员获得者，她在金球奖得奖了。所以这个电影呢会比较受重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今年的就主题来说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而且是比较反映现在的就是很多动荡的，其实现在也很动荡，在那些国家。这个电影呢，其实它出来以后呢，也在巴西啊受到一些抗议，就是巴西的右翼团体啊上街游行，就是希望就是拦截这个电影啊，不让这个电影 在电影院里演，但是后来没有成功。这个里面的太太呢，就是失去了先生这个太太呢，后来就得了老人失忆症了。她得了失忆症以后，她也忘了，她忘了自己的先生啊，什么被抓了，什么死了。都后来呢，那个孩子在告诉她，就是她临终之前吧，她左右还是怎么样，就是告诉她说她的先生死的这个时候，她突然一下就好像明白过来了。
嗯，
哎，但是也是就昙花一现。是2018年的时候啊，他 Eunice 他的名字叫89岁的这位老太太呢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啊严肃的政治题材的电影，叫《我还活着》，I'm Still Here。接下来这个 Nickel Boy Nickel Boys 啊，
对，
这电影呢，顺便说一下那个 Amelia Paris 讲变性的这个我看了，而 I'm Still Here 我还活着我没看，然后接下来这个 Nickel Boys 呢。我也没有看，但是是准备看的。这个电影呢，高宁也准备看一下。
对，我也。
那么这个电影又反映的是美国的一个跟现在也有点关系的非常严肃的关于种族歧视这样的一个电影。那稍等一会儿呢，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奥斯卡入围名单哈、和一些电影的
难得呀、
介绍
难得呀，这么多大事哈、还有机会来讲点分心的事儿。
没错，这个也确实是需要哈、在太多的这些事里头，有的时候也需要喘口气。原来我们准备只讲两节的，但是这个一讲起电影，我们都知道中讯停不住啊，所以一下就讲四节了。
不过我是觉得挺有必要的。
应该，对，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很多东西，包括我，好多电影都没看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趁着金球奖啊、奥斯卡奖，不管是入围也好，是得奖也好，让人家这些评委先看，看完以后推荐的那些电影，你觉得哎，这个内容对我有兴趣，我感兴趣的话，那你就去看去了，要不然的话。很多时间谁也不太愿意浪费在这个电影院里边，或者浪费在这个电影上头。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The Nickel Boys 啊，这个呢又是金球奖里头好像没有的哈、这是一个在，
我还真的忘了有没有、好像有
啊，是吗？哦，反正我不记得有，但是这是一个我昨天在他那个就是还没有入围名单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好多影评人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洛杉矶时报还是纽约时报的这个影评这个专栏当中呢是有推荐的啊，说这部影片会入围啊，果然他就入围了。这个影片也是描述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社会议题的啊，
对，他讲种族歧视嘛，
哎，种族歧视，这讲的是60年代在美国南方
佛罗里达，
哎，佛罗里达的这个种族歧视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个故事啊，一个这个在那个时候是美国的民权运动叫风起云涌啊。
对。
但是一个黑人的小孩子呢，他在学校里边老师就鼓励他说要独立思考，不要去接受南方的那些教科书里边灌输给你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那些说法啊，那些东西。但同时他家里头老祖母呢又怕这个孩子卷入到这个民权运动当中去，然后受到白人社会当时这个迫害，于是这个故事呢就从这儿就展开了。
对，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虚构的啊，它是来自于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呢作者是 Colson Whitehead， 他这个小说的名字呢叫 The Nickel Boys， Nickel 是五分钱，但是在这儿不是五分钱的意思，是一个学校的名字。这个小说是来自于哪里呢？它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政府公布的文件，就是美国政府呢就公布了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学校，都是 School for Boys， 就是男孩子少年管教中心或者管教所，就是那种犯了罪但是又不是大罪，
而且又是未成年，
那你就给你放到这儿来，所以就是所谓问题少年这么一个学校，而且只是男孩子的这样一个学校。但是佛罗里达州当时公布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个学校呢它不叫 Nickel 啊，后来被这个小说里面给写成叫做 Nickel 学校的名字。真实的情况就是等材料一公布大家一看，哎呦， 是令人发指啊！这原来在这个学校里，因为他有白人学生吧？
对，
白人男孩子、黑人都哦，原来这个里面是黑白两重天呐！啊，白人的学生吃的是这个，黑人吃的是垃圾啊，白人
住的是那个，
住的这个啊，黑人住的是这个，哇，这个然后严刑拷打，然后这个学校呢还杀人，就是如果我给你让你做一些事你不听，我就把你杀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拳击比赛。他这个学校里有叫做黑人白人或者黑孩男孩的白孩子的拳击比赛，然后这拳击比赛呢有赌啊，
嗯，
那一涉及到赌你就知道就是做的嘛，
对对，
包括校长在内就是说哎这次啊你赢啊，然后他当时他这个时候他有一拳会向你的头上打过来，其实你可以躲，但是你不要躲啊，你不要躲，让你就打倒在地。那就是这背后、啊、
假装
就这样，或者说就是其实你完全可以打得过他的，你就要输给他等等。结果有一个黑人的孩子就本能的嘛，这一拳挥过来他就躲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一拳一还击就把这个白人孩子打倒了，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嘛，拉着就给弄死了。对，你不听话就这么残酷。然后呢这个 Colson Whitehead 呢他就按照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把这个写成了这个小说。他写了两个男孩黑人的男孩子的友谊，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他们俩就结成了朋友。他们俩性格不一样啊，一个人谨慎，一个人鲁莽，一个人认为哎呀我们民权运动啊要向甘地学习，要向马丁路德金学习，要和平啊非暴力啊，另外一个人就认为你靠你这套是换不来你的自由等等啊。长话短说呢，遇到了一件事儿就逃跑。首先这个黑人的主要的这个男孩子是怎么进到监狱里去的呢？是他是个就像你刚才说的
搭车嘛，
优秀的男孩子，
哎，
他搭车去上大学去，路上有一个人就停下来了，把车上去了，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车是偷的，
对，
开车那个人是个罪犯，但是警察过来抓他们的时候呢就认为他们俩是同谋，
同伙嘛，对，
你不是同谋，你怎么会坐在车上呢？你说我是搭车，你少来，你黑人的话我能信吗？谁信你搭？走吧，就判刑，一判刑不行，又未成年，就扔到这学校里头去了。然后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
哦，不知道
啊、哦。对，那么长话短说呢，就是他们俩就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在这里受尽了折磨，包括刚才说的打拳呐、啊、这些，然后看到其他的人被打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逃跑。那么逃跑呢就被抓。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转折，我再思考一下要不要剧透啊，但是这么说吧，不剧透了还是啊，就是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倒叙和前叙，也就是说发生在60年代，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现在了，可是呢在60年代的那个时候也让你先看一下未来发生什么，所以它怎么来回的穿插啊。我没看过这电影，但是我看了一些介绍，就是说这两个男孩子呢后来发生了重大的悲剧，而发生了重大悲剧以后呢他们有一些怀念自己同伴的一个做法，这个是这个电影的转折，这就不说了啊、所以好，那基本上这个电影就可以介绍到这儿了啊。 Nickel Boys 讲的叫五分钱男孩，是五分钱是学校的名字。那接下来 The Substance 啊，这介绍过了。
对
这电影我不是太推荐看，因为它是一个恐怖之外吧，它是一个恶心的电影。它是走那个恶心的恐怖的电影。但是为什么会提名呢？之前在金球奖时候说过，它是深刻的反映了女性为了追求年轻和美付出的代价，或者愿意付出的代价。你只要让我年轻，对吧？
对，
你让我怎么样，我算了算，哎，花得来。但是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真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得必有失，不能都是你的啊，不能便宜都是好事都是你的，那你有没有想到你失的那部分呢？对不对？这个电影的恶心和这个电影的恐怖就反映在那儿。而这个电影呢让一个老演员50多岁了啊 Demi Moore 是
金球奖最佳女，
最佳女，而且真的叫脱胎换骨，而且是真正的脱胎换骨，不是比喻啊，她真的脱胎了，她真的换骨了，对不对？
她接受那个金球奖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对，
以前她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叫等于是花瓶女，
就是像爆米花演员，
对，爆米花演员嘛，永远不可能获得承认的这种，
对，
她确实是演得非常好。
对，而且我这个她这个叫脱胎换骨吧，还借尸还魂。真的是诗啊，知道吗？他真的还魂，而这个呢，又跟现在的生活生成的鲜明的反照，就是他真的一个老演员，早都被人遗忘了。
嗯，
啪的一下，哎，好了。那最后一个电影呢是《Wicked》，叫《邪恶女巫》啊。这个呢也就不再多太介绍，只不过他的导演呢是华裔演员朱浩伟，华裔导演朱浩伟 John Chu， 他呢是大票房的啊、大制作，他呢只是上半部。他的下半部明年才会出来，讲的是绿野仙踪啊，里面那个邪恶女巫的故事，这个是被邪恶女巫翻案，邪恶女巫在绿野仙踪这个电影当中被房子砸死了，因为有龙卷风嘛，但是这个电影告诉你他的邪恶是你们造成的，谁让你们歧视他，对不对？歧视导致一个人走上了不归路，大概是这意思吧。好，那么十个电影呢就介绍到此。刚才高宁在广告时候说让我分析一下哪个电影能得奖。
对，
根据奥斯卡的传统呢，首先歌舞剧不是得不了奖，芝加哥
对，
著名的
最明显的
歌舞剧，好看呐、啊，
嗯，
好看 ，Richard Gere 好啊，知道吗？Nicole Kidman 吧，
对，
不是那个是 Mike Douglas 的太太，那个 Catherine Zeta Jones 啊、等等啊，这个好，但是今年呢，我觉得《Wicked》和《Emilia Paris》呢都有点，我不，大胆说一下，就有点轻量级啊、量级稍微轻了点。你不要听那个墨西哥毒枭变成女的，好像大不了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大不了。所以我认为是《The Brutalist》，
嗯，
肯定得奖，因为它是一个严肃的历史的。沉重的大片，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讲的是犹太人的命运，讲的是移民的故事，
对，
讲的是在美国他们的经历，这些经历不管在哪一个层次上，你可能都能唤起你的一些共鸣，它跟现在的对移民的一些看法，对不对，社会上的分裂等等，它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都讲的是这个移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等等诸多的考虑，他肯定得奖，所以有机会呢去看一看四个小时的《野兽派建筑师》。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奥斯卡的入围名单。那么这十个电影呢，就入围的电影呢，就基本上就简单的介绍完了啊。钟迅也稍微做了一下预测啊，认为说是《野兽派建筑师》有可能会获奖。
嗯，
当然其他的几个就是入围名单比较多的哈，也有可能啊。但是最后我们
就每一个都有可能吧？
对，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啊，他从现在的推荐入围名单到三月份之间的投票啊，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除了艺术因素之外，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啊，周围环境变化的这个因素啊，大概都会影响投票人的一些心情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剧情，因为都是很好的电影，
没错，
但是就看你的侧重面放在什么地方哈。所以这个呢。完了以后呢，还有两个电影呢，其实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原因是这两个电影呢，原来在昨天我看影评人的推荐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说有可能进入到入围名单当中。那显然就是说它有这个集数哈、啊，这个内容啊，各方面拍摄、啊、是够这个集数可以进入的。但是因为受到片子的限制，它只有十部嘛，所以你不可能所有的好的都进去。于是呢，有的就被踢出来了，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做《Sing Sing》啊，
这是美国著名的监狱啊，
这是一个Sing Sing监狱的这么一部片子，算是一个剧情片啊，它讲的还真是真人真事，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吧，这么一个电影，而且它除了一些专业的演员之外呢，还有一些 就是原来在这个监狱里边服刑的囚犯，也参与了这个拍摄啊。他讲的就是在美国的监狱里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叫做艺术康复项目。
所有的监狱几乎都有
啊，现在都有了。
对，
那个时候是作为这个算是一个试点的时候呢，
就是才艺嘛，表现才艺，
大家在里头拍个什么剧啊，表演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在制作啊，原创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原创的就是破解什么木乃伊的密码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剧吧。
咱们说那个 Menendez Brothers 记得吧？
啊，对，
他们还参与呢，不是这个电影，就是他们还参与一些监狱的娱乐活动啊，
对，
唱歌啊什么或者什么表演啊什么之类的。
对，他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对，这个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星星监狱》啊。然后另外一个电影呢叫《A Real Pain》，真正的痛苦。这个电影我看了，《星星》我没看。
嗯，
这电影我看了，我挺受感动。这个电影啊是一个挺难得的，它是编剧、导演、主演都是一个人、
嗯、
Jesse Eisenberg。 Jesse Eisenberg 是谁呢？他演过 Mark Zuckerberg 就是那个 Social Network 脸书的那个电影，
对对，
讲脸书的故事的那个电影呢是他演脸书的老板，所以 Eisenberg 演 Zuckerberg、
嗯，
好演员。这个演员呢他戏路也挺广，演了很多的电影，演过好人，演过坏人，演过大片，演过艺术片。这个电影是讲的什么？讲他的亲身的经历。他是个犹太人，他回过波兰一次，可能老家是波兰吧。
那他祖母是波兰来的嘛？
他去干什么去呢？他就是想去，这不是说电影啊，就是他真人的生活，就想看看他祖母住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一趟的经历他把它写在电影里，然后在这个电影里呢，是他和他的一个堂弟
cousin
去的，一起去的。他的那个堂弟啊，这么说吧，自杀过一次，自杀未遂，就是他有精神的问题，有忧郁。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回到了波兰，又看到了集中营。
嗯，
哇，那个有一幕真的你不流泪很困难，你知道吧？好，这两人性格又不一样。那堂弟疯疯癫癫的，
对，
哇，演的真棒。他是谁呢？演那堂弟的是 Kieran Culkin， 他是《小鬼当家》的那个人的弟弟，还是哥哥啊 ？Macaulay Culkin 的哥哥还是弟弟？哇，演他绝对的是应该得奖的啊。不过今年他没提名吧？不是，我说这电影没提名啊。我不知道那个演员他提名没有。应该有，必须得有他，就讲这么个故事。
嗯，
讲他们去回家以后，就俩人，基本上来来往往就这俩人，一会儿坐火车，
性格冲突
啊，一会儿坐飞机啊，什么，然后看到的一些人呢、啊，见到一些导游啊，然后这个景点介绍啊什么的，然后就说，哎，到我们到这儿，然后他就折腾吧，啊，他这个堂弟就折腾了，到哪儿都折腾人家，但是非常心酸啊，这么一个电影。最后呢？很快必须我想提一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最佳国际电影，曾经叫最佳外语片当中的一个伊朗电影，叫 The Seeds of the Sacred Fig， 神圣的无花果之种子、
嗯、种子、嗯、
这个我看了，我也推荐大家看。哇，这个电影我绝对向这个导演 Mohammad Rasulov 致敬，而且是绝对的致敬，因为他为了拍这个电影被判了8年徒刑。我告诉你，这个电影怎么让你理解？就是一个，你这么理解吧，一个北朝鲜的电影导演，他拍了一个电影，主题叫《打倒金正恩》。
嗯，
你是要怎么理解吧？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一个22岁的库族女性，她的名字叫 Gina Amini， 因为头巾没有戴好，就活活的被警察给打死了。这个事儿激怒了伊朗的艺术家。激怒了电影导演 Mohammad Rasulov， 他就拍了这个电影叫《神圣的无花果之种子》。在这个电影当中，那些女性大喊打倒神权，打倒神权，而且我们在这个电影中看到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父亲就是神权的代表，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父亲，他经过多年的努力，从一名警察最后提升为检察官，事业即将腾飞，但是 真的不巧，他家里有女儿，
嗯，
这女儿有自己的需求，简单的说，我把指甲涂个颜色，这个怎么着呢？
嗯，
过分吗？
爱美之心、
我有个要求，就是我帮助一些人不行吗？我有个同学因为上街游行，为了支持阿米尼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我到他到把他带回家里给他擦擦伤口不行吗？哎，你这是带回的是谁家呀？这是警察的家呀，是要做家在家里产生激烈的冲突。而电影在结尾的时候呢就放映了纪录片，那个时候才是流泪的时候。这个电影有很多感人的地方，但是最终流泪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真正的那些伊朗的女性在街上刷刷的把自己的头巾拿下来往火里扔啊，哇，挥舞着那个标语，然后他们那个一头美丽的卷发挥舞啊，然后大喊打倒神权。这不是故事啊，这是纪录片呢、啊。你就想到这么一个高压的国家，这么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这些女的正冒着生命危险啊。
对啊，
你说那个女的是一个头巾没戴好就杀了是吧？哎，我现在当着你面把头巾杀了、烧了，你来，你杀我呀，对不对啊？其中电影有一幕，一个女孩子戴了一个鸭舌帽在坐在车里，啪的一回头就看这个警察呀、啊，因为这个警察也坐车里嘛，怎么着？哇，那一幕也是很棒的一幕。所以这个电影呢也推荐给大家看，也同时向导演致敬。尽管他被判了8年徒刑，而且这个电影的很多演员都被抓起来了，但是他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成功的逃到欧洲去了。